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召聚你的儿女，让我们来敬拜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的心应当寻求你，应当仰望你。唯愿我们的歌颂，我们的祷告都到你的面前。这个时候，唯愿神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听你的话，求神对我们的心讲话。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求主将你的话语丰丰满满赐给你的每一个儿女。我们感谢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疫情还在继续的进行，特别我们海外越来越严重似的，求神怜悯，也求神赐保守我们的心，在疫情中可以忍耐，也可以平静安稳。我们中国的疫情应该得到基本的控制，但是如果你关注国内的情形，我认为最近国内发生了一件比疫情更可怕的事情，或者更让人担心的事情。武汉作家方方在疫情中写下了60篇日记，记录了他的所闻所感。在武汉封城期间，每天有成上千万的人等着看方方每天半夜发表的日记。最近因为方方日记要以英文和德文出版，很多网友对方方发起了铺天盖地的攻击和谩骂，同时很多人又为方方辩护保护方方，以至于在网络上在民意中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两派，一派挺方方，一派倒方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参加过这场论战吗？你站在哪一边呢？我告诉你，我个人支持方方。我希望你听了以后不要把我拉黑。疫情以前我还真不知道方方其人，在疫情中有一天，我在英国的一位大学同学转发了一篇方方日记，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看方方每天发的日记。当然我没有每一篇都看，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在我的高中同学群、大学同学群里转发一些方方的日记，没想到他们特别是高中同学都说我是反法分子、卖国者、汉奸，这些难听的名字他们还不好意思直接扣在我的头上，他们也还没有直接把我踢出群，因为他们知道我过去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个成绩好的学生，一个和他们要好的同学，他们也知道我现在是一个牧师。其实我在同学群里发的最多的是关于信仰的文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为什么支持方方？方方在他的最后一篇日记结束的时候这样写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别人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这是出自圣经提摩太后书4:7。方方引用圣经并不能证明他是基督徒，我真盼望他有一天能够信耶稣。耶稣说，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支持方方的原因是我希望中国有言论自由，我希望中国有言论自由的目的是希望中国有信仰自由。我不希望我因为方方成为被人恨恶的人，但是我愿意因为主耶稣的缘故被世人恨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约翰福音15:18-27，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很有可能甚至是必然的被世人恨恶。如果我们做了可恨可恶的事，世人恨我们，那我们无话可说，因为那是我们应得的。如果我们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反而我们所做的都是好事，世人还恨我们，我们依然默默接受， 因为我们知道世人不是恨我们，而是恨我们所信的主耶稣。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这节经文里面有一个字，若，就是如果，意思就是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恨我们。我想现在你们应该就不恨我，虽然你们过去可能恨过我，因为我传福音给你，因为我教导你要专心遵行神的话。我们出去传福音，有人会恨我们，有人会接受福音。我们应该知道，人接待我们就是接待耶稣，接待耶稣就是接待那差耶稣来的神。同样的，人恨我们是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耶稣来的神，他们不是恨我们，他们是在恨我们以前已经恨耶稣了。有人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耶稣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人怎么会恨耶稣呢？那么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耶稣所说的话。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我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人为什么恨耶稣？耶稣是无罪的，耶稣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当时的人实在找不出任何理由来恨耶稣，但他们实在恨耶稣了，甚至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说他们无故的恨我。当然我们现在读圣经，我们知道世人不是无故的恨耶稣，世人恨耶稣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耶稣来教训人，指出人的罪，所以人就恨他。耶稣透过他所行的事显出他是神的儿子，也同时也显明人的罪，所以人就恨耶稣。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在比斯大池子旁边躺了三十八年之久的瘫子。犹太人不仅不为那个瘫子得医治而高兴，反而要逼迫耶稣，因为他们认为耶稣违背了安息日的条例。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耶稣来就是要叫人因为信他而得安息。耶稣知道了犹太人要逼迫他，耶稣不但不害怕，反而进一步告诉他们，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犹太人听了耶稣的这句话更加恼火，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不但犯了安息日，居然还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殊不知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在圣殿教训人的时候，文士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问耶稣应当如何处置那个女人。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居心不良，他们此举来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如果耶稣说那个女人是无罪的，可以释放了，他们就会告耶稣破坏了摩西的律法。如果耶稣说那个女人是有罪的，应该用石头打死，他们就会向罗马巡抚告耶稣擅自杀人。因为当时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罗马人虽然给犹太人很大程度的自治，但是犹太人没有杀人的权柄，即便是后来他们要杀耶稣，他们也必须透过罗马巡抚比拉多的手。这看来耶稣左右为难，没想到耶稣对当时在场的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所以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如何了？那个女人被打死了吗？没有。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和当时在场的犹太人听见耶稣的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了，散了。你觉得他们走的时候是心服口服吗？他们以自己的行动都承认了自己的罪，但是他们不认识那一位站在他们面前的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他们心里很可能更加恼怒，不仅他们定罪耶稣的诡计没有得逞，反而他们被耶稣指出他们的罪来，他们对耶稣的恨意更多更深了，要继续找机会害耶稣。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神迹。可是那些法利赛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耶稣违背安息日，他们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当那个瞎子看见的时候相信了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那些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当时在场，你会马上向耶稣认罪悔改相信他呢，还是你会更加恨他，因为他当众指出了你的罪？约翰福音十一章，耶稣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是多么伟大的神迹。这个神迹表明了耶稣是复活，耶稣是生命，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但是当有人把耶稣叫拿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告诉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们却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人为什么恨耶稣了吗？耶稣来教训人，叫人为自己的罪无可推诿，于是世人恨耶稣，也恨差耶稣来的神。耶稣在世人中间行了别人未曾行的事，瘸子行走，瞎眼看见，罪得赦免，死人复活，这哪一样都是一般人不能够行的。当时的人看见了神迹，他们却不相信耶稣，他们反而恨耶稣，因为他们自己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恨耶稣吗？你信耶稣以前恨过耶稣吗？你现在还恨耶稣吗？这是何等奇妙的爱和恩典，世人因为自己的罪恨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这正是耶稣来这世上的目的。透过在十字架上的死，耶稣要把世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晓得你所做的了吗？你恨耶稣是不对的，你恨耶稣是因为你自己的罪，你恨耶稣是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晓得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意义了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你的罪，他以无罪的肉身代替有罪的我们，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盼望你现在明白了耶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更盼望你看到自己的罪，耶稣爱你，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为要拯救你，赦免你的罪， 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从神而来的生命，就是永生，使你成为神的儿女。我盼望你今天就能够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我们一样得着福音的好处，成为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靠着耶稣得救，成了神的儿女。世人曾经恨耶稣，如今轮到我们，世人会恨我们。你愿意为耶稣的缘故被世人恨恶吗？约翰福音15章18节到21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要因我的名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想主耶稣的话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世人为什么会恨我们。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不是属耶稣的，你乃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不会恨你，因为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乃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从万人中拣选我们，使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别开来，归神为圣，所以这个世界必然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乃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耶稣是我们的主，世人都已经恨他了，我们是主耶稣的仆人，世人怎么能不恨我们呢？因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就好像现在很多人恨美国，如果你是美国人，你希望他们能不恨你吗？美国的确有他可恨的地方，美国人都应该悔改。那么我们中国人就不需要悔改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看清楚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主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世人既然恨主耶稣，你能指望世人不恨你吗？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还是有点纠结，世人怎么可能会恨我们呢？我身边人都说你们基督徒是好人，没有人恨我呀。如果没有人恨你，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为你感谢神。如果你按照神的话语行，而且行得完全，没有人恨你，那我为你感谢神。你遇见的都是好土，他们都愿意听你所做的见证，愿意相信你所传的耶稣。如果没有人恨你，是因为你与人一样，你没有为耶稣做见证，你没有指出人的罪，乃是与这个世界和谐共处，甚至同流合污，那我不会为你感谢神，反而要责备你。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如果有人同性恋，你不凭着圣经指出同性恋是罪，你反而说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只要你幸福就可以了，世人当然不会恨你。如果有人吸食大麻，你不凭圣经指出吸食大麻是罪，你反而说只要你高兴就可以了，世人当然不会恨你了。如果有人拜偶像是穆斯林，你不凭着圣经告诉他唯有耶稣是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反而说其实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你信什么无所谓，只要有一个信仰就可以，反正以后我们都可以上天堂，世人当然不会恨你了。这就是我开车经过 Rogers Place， 就是那个新建的冰球场，在104 Avenue 跟102 Street 转弯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有点怪，我当时还以为我走错路了，因为我记得那里有一个 Casino， 哎，怎么看不见了？原来那个 Casino 最近被拆了， 我当时心中就有一个喜乐，就有一个赞美神，啊，感谢神，我说这个 Casero 被拆了，而且那里还有几部平整的机器还停在那个地方，平整地面的机器。我平时开车遇到 Casero， 遇到偶像的庙，遇到卖大麻的店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我心里就会祷告，希望神把仇敌的营垒除去，释放那些人来归向神。现在神竟然真的把它拆了，我当然不能说那个 Casero 被拆就是因为我祷告的缘故，但是我真的为此祷告过，而且不止一次。那个 Casero 离中国城那么近，你知道多少同胞被陷在其中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要是那个 Casero 的老板知道我常常祷告神，要神把他的店给拆了，你想他会感谢我了还是会恨我了？他当然要恨我了，因为他不认识神，也不信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作为基督徒，我们心中应该充满从神而来的爱而不是恨，我们应该做和平的使者而不是拿仇恨制造冲突。但是世人恨我们是必然的，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主耶稣。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所做的都无所谓，我们基督徒所做的都是正确的完全的。其实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做的不对，做的不好，做的不完全，才让耶稣基督的名因此被人轻看，被人恨恶，甚至亵渎。所以我们实在应该好好反省，我们有没有亏欠神亏欠人的地方，求神赦免。我们就拿这次疫情来说，在疫情中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太过自私，只顾自己，没有想到别人的感受和需要呢？我们买光了商店的卫生纸，我们是否想到别人没有卫生纸用的尴尬呢？我们批评老外不戴口罩，我们是否想到他们可能不习惯戴口罩，或者他们压根就没有口罩呢？我们是否太过狭隘，听不得一点批评中国的声音呢？我们的爱国热情是否太盲目了？我们爱国是出于自己的血气，还是出于神的爱呢？基督徒当然应该爱国，但是我们爱国的方式应该不一样。你真的爱同胞吗？如果你真的爱同胞，你就应该向他们传福音，而不是任凭他们走向灭亡。你们看到美国、意大利、西班牙、伊朗的疫情严重，我们是否幸灾乐祸呢？还是你希望他们在苦难中能够悔改转向神呢？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别人怎么骂你，你是否就怎样骂别人呢？虽然我的同学有时候对我不客气，我总是对自己说，你不能对他们不客气，微信上不能用脏话，不能做人身攻击，尽量讲道理，这是我给自己用微信定的规矩。最重要的，因为我是要向他们传福音，而不是要他们辩论。赢了一场辩论，失去一个灵魂，有什么意义呢？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到十七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以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你们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神的话再次让我们反思反省，我们中间应该没有人因为杀人而受苦，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恨人就是杀人。你心中恨人吗？我们中间有偷窃的吗？你把公司的东西私自拿回家吗？你偷税漏税吗？你占过人家的便宜吗？我们做过恶吗？ 不是仅仅指那些众人皆知的大恶，而是心中的意念，或者人都以为无所谓很正常的恶。比如说谎，不孝敬父母，不守信用等等，你好管闲事吗？我盼我们中间没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被人恨恶。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求自己对人、对神都不要有所亏欠，尽心尽性爱主我们的神，同时尽力爱人如己，哪怕世人会恨恶我们、误会我们。这次疫情，美国、欧洲国家特别严重，可以说是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我们首先要祷告的就是美国、欧洲的教会要悔改，不要再远离神、偏离神的道，要尊重圣经，高举圣经，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要再走政治路线的政治正确的路线，而是应该行神看为正、神看为善的事。教会的悔改才能带来社会的改变。我们生活在相对自由的地方，我们也不应该只是抱怨政府和别人，我们应该看到西方事件的根基，就是人们对独一真神和他所差来耶稣基督的信仰已经偏离或者是动摇。如今西方社会出现各样的问题，那只是他们属灵问题的外在表现。我们也应该以同样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国家和同胞，不是一片大好。我们更应该看到饱受无神论之害的同胞，他们的灵魂所面对的巨大的危险。人文主义、世俗主义、物质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这些人所发明的主义和制度，在抵挡神、否定耶稣基督上是出奇的一致。那不信神福音的人将来有何等的结局呢？我们这些已经信从神福音的人应当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哪怕他们恨我们，我们岂不是应该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悔改，脱离那将要临到他们的神的愤怒吗？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约翰福音15章26到27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当时的门徒并不明白主耶稣的话，当主耶稣被捕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害怕逃跑了。但是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下来，门徒就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耶稣做见证，直到如今。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乃要依靠圣灵。圣灵先是在门徒心中做工，让他们想起耶稣曾经对他们说过的话，并且明白过来。虽然他们以前不明白，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天，彼得就站起来讲道，向普天下到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证明，耶稣必然受害，他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不应该忘记，彼得曾经拦阻耶稣去钉十字架，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彼得、约翰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凭什么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把教会建立起来？当然不是凭他们，而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圣灵向他们做见证，让他们明白真理，圣灵在他们身上运行，让他们得着能力，给他们胆量和智慧，为耶稣做见证，叫人归向耶稣，建立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抵挡神的事件里，我们也不能靠自己为主耶稣做见证。世人恨我们，我们如何为主耶稣做见证呢？我们要依靠圣灵为主耶稣做见证。 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能够赐人智慧和悟性，让我们明白属灵的事，让我们明白圣经，让我们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明白神的旨意。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是什么，人的本性如何，人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人应当如何行事为人，世人为什么恨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世人，这个事件最终的结局如何，这些问题都是关乎我们信仰的基本真理。我们应该靠着圣灵明白这些基本的真理，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那将要临到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为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做见证。神就是爱，神爱世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靠着圣灵，虽然世人恨我们，我们却可以去爱他们。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凭着人的天然本性，我们都是恨我们的仇敌，爱那些爱我们的人。但是如果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圣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爱那些恨我们的人。谁是我们的仇敌呢？马太福音第十章34-36节，你们不要想我来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很多人可能很惊讶，耶稣居然还说过这样的话，信耶稣不是让我们家庭更加和睦美好吗？人的仇敌怎么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呢？我相信我们中有人对文化大革命中一家人还互相分派互相斗争还有印象，那是人心扭曲，人的罪性暴露的结果。我们信耶稣，当然希望我们的家人也都相信耶稣，当然希望我们家中是和睦的，是平安的，是美好的。但是当我们和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战争就可能爆发，我们的家人可能反对我们信耶稣，于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本来是我们亲人却成了我们的仇敌。如果你以前是一个牧师，你就一定知道信耶稣会带给你什么。一个牧师你信耶稣，他的家人都会反对他，与他为敌。我们中国人可能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这不是关乎人，而是关乎耶稣基督。世人恨我们，耶稣却教导我们爱仇敌，更何况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家人反对我们信耶稣，不接受而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爱他们，更加爱他们，靠着神的爱去爱他们，持续忍耐等候，为他们常常的祷告，尽我们的本分，存着盼望，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以爱回应我们的仇敌。这是雅各德沙泽，在二战的时候他是美国空军的轰炸队员，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他因为飞机上的油耗尽了，被迫跳伞，结果被日本兵俘虏。在日本的战俘营中，他受尽了各种折磨虐待，以致他对日本守卫恨之入骨，巴不得他用双手掐死那些日本兵。但是他没有得逞。有一天，战俘营里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本圣经，在这些战俘之间传来传去，最后传到了德沙泽手中。德沙泽热切地读那本圣经，心中的仇恨渐渐消失， 特别是当他读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心中带起了耶稣基督的喜乐，仇恨没有了。二战结束后，德沙泽幸存下来，回到美国，但是他感受到神呼召他去日本传福音，虽然日本人曾经那样的虐待了他，神的爱超越种族、国家，神的爱能够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受德沙泽见证影响，信耶稣的日本人中最著名的就是渊田美津雄。这个渊田美津雄是率领日本飞机偷袭美国珍珠港的指挥官。信耶稣以后的渊田美津雄，他做见证说，基督信仰大开我的眼界，我希望靠着基督帮助日本的青年人学习以爱来对待美国人。这次疫情可能引起不同国家民族间的仇恨，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做一个和平之子，使人和睦的人。世人恨我们，我们却要爱世人。求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可以得着属灵的能力和胆量，向那些恨我们的人传福音。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和盼望。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亲爱弟兄姐妹，在这个充满苦难、仇恨的世界，你愿意为主耶稣的缘故勇敢地去爱、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吗？哪怕世人恨恶我们，我们却以爱与善对待世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也是这样。当我们这样跟随耶稣，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从他那里得着赏赐。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透过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将你的爱，对人长阔高深的爱显明出来。主啊，我们都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是没有爱的人，我们心中过去也是充满了各种的仇恨、抱怨、苦毒。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的爱融化我们的心，你的爱改变我们的心。现在我们还向你承认，我们还不能够像你爱我们那样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即便是我们的家人，更不用说那些恨我们的人、抵挡我们的人。主啊，但是你知道世人恨你，你却为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唯愿十字架的爱再充满我们的心，圣灵再更新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心中被神的爱所充满，有胆量、有智慧，向我们身边的人为主耶稣做见证。主啊，也求你自己的灵在世人心中做工，在我们身边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心中做工，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学、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主啊，我们身边的人，你在他们心中做工，当我们向他们分享福音的时候，我愿你把他们的心预备好，让他们能够来领受耶稣。主耶稣，唯有你能够拯救这个世界，求主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依靠你，在我们的环境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来学习彼此相爱，来学习为主耶稣做见证。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